改姓名稱，香港人道支援基金梗係為一個非政府性質嘅善心團體，為喺2019年抗議活動中受傷嘅人提供醫療同法律援助，包括天主教同新教團體在內嘅多達200萬香港人參加過嗰啲和平抗議活動。聲明又話，香港政府嘅行為違反咗香港嘅基本法同人權法條例，香港政府對言論自由同集會自由嘅打擊目前擴大到咗宗教自由嘅領域，香港政府逮捕書記主教實際上是在度向香港所有基督徒發出令人不寒而栗嘅訊息，甚至愛人如己，亦都可能成為違反香港政府喺北京嘅主人所強加嘅國安法嘅罪行。視覺藝術家協會主席兼董事會成員、從事人權活動40年嘅劉雅雅對美國之音話：香港民眾目前嘅生存環境甚至不如大陸二線城市。咁樣，中共為何對香港步步緊逼？香港社會目前置身於何種驚恐嘅狀態呢？佢曾經享有點樣嘅自由呢？劉雅雅就此接受咗美國之音嘅專訪，分享佢個人嘅經歷、觀察同思考。當美國之音記者問佢話：你點樣睇香港特首李家超一上任就逮捕書記主教陳日君等四人嘅做法呢？劉雅雅話：呢啲係新特首嘅首次行動，就好似佢喺度話：好啦，我要咁樣做嚟到討好北京，要邀功請賞。事實上，李家超自己亦都係天主教徒，早年上嘅係天主教學校，而且係好有名嘅香港九龍天主教男校。佢覺得李家超真係唔懂中國同香港嘅問題，唔懂得全球嘅局勢，唔懂得經濟同國際關係。對於佢嚟講，佢嘅主要目的就係討好北京，於將來能夠進入中國嘅高級精英圈。但是他自己曾经是英国公民，他的太太和两个仔目前还是英国公民，中国不会信任他，仅仅是他曾经是英国公民，这段历史就已经背叛了所谓的对党的忠诚。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香港枢机主教被逮捕之后，梵蒂冈为何罕见作出反应呢？刘雅雅说，无论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抑或在中共推进和实施国安法的过程之中，教宗方济各从来都没有发出过声音。不过这一次他第一次讲了话，发表声明表达关注，他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因为陈日君主教是他的羊群的牧羊人，亦都是天主教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如果教宗对他的去向漠不关心，会激怒民众，尤其是天主教徒。教宗同北京簽署秘密協議的事已經令大眾對他心懷不滿，這一份梵蒂岡允許北京任命中國教區主教的秘密協議今年10月需要續簽，如果他目前不出面講話，信徒會阻止他和北京繼續交易。而陳日君主教一直反對梵蒂岡和北京的秘密協議。方濟各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同情中共，他並不知道中共是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法西斯主義的行為。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在香港西方教會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呢？劉雅雅回答話，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之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甚至還單獨舉行過各自的抗議活動，這些信徒很有組織地支持民主和宗教自由。在香港的義務教育之中，大多數非公立學校都是教會學校，雖然香港政府亦都補助一定的資金就讀的學生，雖然並非都是受洗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但都接受廣義的基督教的教育。香港上任特首林鄭月娥就畢業於天主教的女子學校，他亦都是天主教徒。另一位特首曾蔭權亦都是同樣的情況，很多教育界人士都是虔誠的信徒，今日倡導民主的年輕人很多接受的亦都是教會學校的教育。在他成長的年月，他就看到多數父母都爭取送子女上教會學校，因為那些學校評分很高，他和他的姐姐和妹妹就被送到一所美國修女辦的天主教女校馬尼洛修女學校上學，他的兄弟上的是華仁書院，亦都是李家超和曾蔭權上的天主教的男校。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個人和陳日君主教有過接觸沒有？ 刘雅雅话：数年之前，佢曾经采访过陈日君，当时香港政府要向学校分配一啲家长团体，佢话佢并唔反对家长成为学校嘅一部分，但系担心政府咁样做嘅目的系乜嘢咧？是否会通过佢哋分配嘅家长团体嚟到俾学校施加不当嘅影响？而家每个人都睇到咗，政府净系喺度俾学生灌输对党、对政府嘅忠诚，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2020年之後，由於擔心洗腦教育，香港好多家長都將從小學到高中的子女送到海外求學。香港人已經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明白政府只是在這裡佔領學校。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那你說香港政府逮捕陳日君主教等人不合法，為什麼呢？劉雅雅說，即使根據國安法，亦都不應該拿過去的所謂犯罪行為對人進行懲罰。他们几个人的行为都发生在国安法生效之前，其次他们只不过是在这里帮助其他人，就算那些在监狱的囚犯，你难道不应该帮助吗？那些犯人有罪，难道牧师或者神父不应该去到监狱去跟他们谈话，争取说服他们改过自新吗？难道这是一种罪行吗？这些简直是极度违反人性。他们是这样讲，人类不应当帮助别人，就算犯了错的人如果患了病，其他人就不应该帮助他们就医，给他们法律帮助和生活的救助吗？他认为李家超简直是不讲人性。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香港人已经丢失了那些过去拥有的权利了，这样的巨变是否过去有所预见呢？刘雅雅回答说，英国人统治期间你不能够违反他们的法律，但是有集会自由，比方说每年的六四集会，有新闻自由，苹果日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批评英国人亦都不会被捉入监狱，事实上直到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人还是享有基本的自由。目前政府正是试图限制宗教人士，尤其是宗教领袖人物的言论。可以说香港的整体处境比大陆二线城市都差，因为国安法没有界线，中国政府可以随意解读，这些使到香港人可能因为20年前的言行随时被捉走。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他带着一队人马到香港拍了一部英文纪录片《过渡时期的香港》，其中一位受访者说，目前签署的文件是在两国之间，一旦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香港的事情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政，一切协议都将会成为废纸。当时接受采访的民主党党鞭史图华说，情况只是会每况愈下，因为中共不会喜欢香港的选举的方式，香港的司法体系亦都不会继续独立，香港将会出现腐败和贿赂。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些都发生了，新特首李家超就是这样赢得了一个人竞选的选举，他竟然说参加这次特首选举不容易，这些简直令人尴尬，真是可笑荒唐到极致。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关于港独这些是否近年来才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的一种声音呢？香港人是否向来都拥有中国人的认同感呢？刘雅雅回答说，记得在1997、1998年有些人谈论过港独，但是这种提法是近几年才形成越来越大的声音的，而且更多是在年轻人当中，他们对香港的民主进程感到深受挫折。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港独不会实现，因为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香港，啲人嘅確認同自己中國人嘅身份，尤其係喺英國統治時期，更係如此。港人唔認為自己係英國人，亦都唔係殖民統治下嘅臣民，而係中國人。與此同時，佢哋亦都唔認為自己係中國公民，唔係中共統治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嘅公民，而是以作为中国人本身而自豪。那时候的香港政府官员亦都认为自己仅仅是英国统治者的下属，而不是主人。他们目前看到自己从英国统治下的下属变成了中共统治者的下属，仍然不是主人。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你哪个时候开始成为人权活动人士的呢？如何开始关注香港的人权问题呢？刘雅雅回答说，他是从关心陈果仁的案件开始成为人权活动人士的，那个是1980年代，即是1982年。从那个之后，他开始关注在美华人的权利，参与到各种保护华人权利、历史和文化的诉求之中，然后 他在89年加入了视觉艺术家协会，那个时候他经常回香港，还只是为了度假、购物、看朋友、看亲戚，过住快乐的日子，完全没有对香港人权的担忧。他和香港的政治联系可以说是从六四开始的。八九六四发生的当日是星期六，洛杉矶时间早上九点，北京时间当日的午夜，他开车带着他的小哥到中国城上中文学校，路上听到应该是 ABC 的广播实况报道，说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在这里开枪，广场各处的灯都熄灭了，只是看到探照灯在这里照射，天安门一带很多人在这里跑动，由于信号问题，记者的声音一度中断。当他的子女下课之后，他带着他们去到中国城的孙中山雕像旁，在那里遇到了香港论坛的人。事实上那时候他还没有叫香港论坛这个名字，只是一群 UCLA 的学生在这里抗议。后来他们说下午两点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抗议，他亦都带着他的小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于是建立起了联系。之后他们每年纪念六四，联系就更频繁了，合作亦都多了。随着九七年逼近香港问题显露，他们自然关注起来，直到今日他们眼看香港政治在这里退行，港人的各种权利在这里逐一丧失，而且越来越引人注目。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致力于推动民主和人权，无论是在香港、西藏、新疆，又或是大陆其他地区，他们应该支持，尤其是在大陆的感染者。你们看一下上海封城期间那些大白对老百姓拳打脚踢，而且是对住镜头，有些暴力场面如果没有视频你都不会相信是真的。他们需要找到一条道路来改变自己的环境，改变当官者的作派。他又相信他们需要保持信心，保持希望，他们需要尊重那些即使是他们无法认同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的报道。